那112年的话是133万。
最后，这个案子主要是考量，的确，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的确有些原本会住院的，现在可能会在急诊做处置，另外都有这个状况，那所以这一案我们就同意上庭审。
好，谢谢。那接下来讨17%在牙周病统合治疗方案的部分，那这一部分，这边的意见是对于。是不是要全面跟今天好？我们这边请我们牙科小组的这个副组长帮我说明。
列席的登记师，请求主席发言。
请求主席允许列席的登记师发言。
谢谢主席。那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哈，那我们经全会经过牙科小组经过一个档案的分析啊，就有发现到，就是说我们大概。900分位以上的所谓的高申报量的医师啊，哈，他一季大概申报的件数大概都有60件以上，啊，60件以上。那我们平均有申报牙周统合计划的医师，哈，一季的申报量大概是10件到15件，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申报的服务量差距非常的大，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啊，我们目前其实牙周统合计划它一定需要用 X 光片来取证。那但是我们并没有说限制要用 panel片或跟晶片，那当然 panel 片跟晶片以目前来讲，它当然还是有那个精确上的一个差异性哈。那只是因为我们牙周统合照护计划从1999年开始推动实施，一直到现在哈，其实每年的评核也都是很多健保员大概都对这项的治疗给予高度的肯定的哈。那在 X 光片的照射部分，其实大部分的医师其实还是会根据我们 panel 片，因为它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啊。那所不足的地方，我们还是会再补充，再去照局部一两张的一个跟进片来去做加强举证。好，那因此呢，哈，我们在这边是希望建议哈，针对一般的无良的医师，哦，我们如果能够继续维持我们这样子一个牙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可进性跟一个方便性，哦，来提供我们大部分患者，哦，在这种早期牙周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及早去治疗的话，可以降低以后或后面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耗用耗用指出来，哦，这对整体民众的一个满意度、牙周治疗满意度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啦，也可以有利于我们牙周医疗保健的一个成效。但是我们对于一些高服量的医师。我们会希望他来用根尖片，因为他服量本身很高。我们会希望他能够用根尖片来做一个举证，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确保这些他高服量医的患者里面都能够接受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评估跟治疗。这样子，整体的医疗的那个品质都会在上升。啊，这边是有关于就是属这边的一个意见。那我们不希望说全面回到所谓的跟进片全面的去实施，因为99年刚开始实施的时候，一开始还需要跟进片以及要做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整体的牙周照护计划的推动非常困难，哦，所以这样的话会让很多患者在这种接受早期牙周病治疗的一个机会会丧失掉，哦，所以我们现在是针对高服务量的医师，啊，希望说予以。去做一些管理，啊，这是针对第一点，就是处方的一个意见的说明。
因为第一点的话是有关申报之后的审核的问题，就是X光片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根据有实务上的意见，
不晓得根据对刚才牙科会的说明有没有？
这个可以，这样子可以。
根据刚才对牙全会有关这个 X 光片举证的必要性的这一块，说明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高频业务组这边报告。
请高频。
高频业务组，因为这次的建议其实。多部分是高频业务组这边所提供的，因为高频业务组在检视规定以后，在支付标准里面有关亚洲的通则里面的第4点相关规范里面的医管措施， 其实里面有提到说，当初其实因为考量各地的专科医师，比如说他是常州相关的医师，或是有样教学需求、有医疗需求，其实他会想提升件数。他提升的件数会有无限件跟30件。那这个部分其实当初就考量说，这些医师是比较专门的医师。那可是现在反过来说，其实表示说，其实20件以上的医师认为说，其实这些医师他们可能品质上必须要管理。其实在这个原理的规定上，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医生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如果其实考量是要做品质的企划管理，那在这个法条的精神上，应该是要去考量说是不是全部的医师，或者说其实反而不太可能只有件数高的医生才品质的问题，是全部的医师在这样子的领域或者说有领域上其实它是区域的。所以可以考量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进行企划去做更简便的全数管理。我想其实这个在实务上必须要考量的。另外一个是其实是实务上的层面上的问题。实务上的层面，其实当超过20件的医师要去做管理，其实现有的相关规范里面其实就已经会针对这些医师去做特定的抽审。因为我们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医师超过他所核心的件数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会去做利益的去利益审查，利益审查以确保医疗品质。所以在这种抽审的过程中，其实它已经就会做管理的过程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现行的做法是，医师他其实这个计算的件数，其实是跨院去计算的。那当跨院去计算的时候，其实这个状况也必须要做核定后归户才能去计算。那这个时程到底要怎么去安排？其实这个在实务上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总结，其实为了做，如果只是做品质管理的话，那可能要充分的去思考说，当初核给他20件以上的资格，这是不是有问题？或是核给无限件的资格，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要再考量？然后另外一个是实务上，其实这样的操作在时程上面的规划，要如何去执行，其实也必须要做充分的考量。以上报告。
对啊，所以这个中间其实在实务上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这边写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写规划，然后我们都有分区。还是要跟说叫交给来有点区来做抽审，所以这个就会有一点困难。然后再来是刚刚我们同仁讲的，就是当初是认为说你做的你就是在家流量会越多啊，现在反而是说要给他抽审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明的部分，不知道怎么跟台电一起说。
刚刚主委说，我只有这辈子机会，因为他第一次的回复，我只有针对 X 光，根据 X 光片拍摄的一个必须性来做说明啊。那我本来说这是两个问题，那没关系，我这次再一次来说啊。那首先啊，针对刚刚高屏区我们的长官所提出来的就是有关于专科医师跟教学之外，就是这边所谓的需要申请来做一个提高那个申报额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目前专科医师以及有教学计划的，其实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在用推荐片在进行举证啊，所以这方面我们阳州小组是个人是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你本来你申报量大，你影响的患者又多，那你必须用比较精准的一个诊断的工具去做一个举证啊。我认为这是本来就必须去做到的啊。那另外一个在。虽然说这些高申报量的医师，我们在所谓的医管措施上面有所谓的利益抽审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可是在利益抽审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线的审查端其实往往会面临到，如果他是用 panel 片举证的时候，往往没有办法说把他的一些实务上的需求跟他的一个牙周囊袋的一个数字去做一个很精确的一个 match。可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所谓的 pseudo patient 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在牙龈发炎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不见得看得到牙龈袋，可是他的数字的确会超过5个毫米，而达到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个要求。所以在审查端其实会有一些困难。可是如果是用跟监片来做审查的话，就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有关于这个用跟监片来审查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在实际上的操作上面，就是在就是要怎样去执行所谓的21件怎样去计算？那我们安全会这边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以6分区个别来做管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的归户原则上是以分区，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讲 统的一个制度是六分区是土地，所以原则上以六分区来做统计流入计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要如何去通知这些所谓的相关的院所那目前我们在雅统里面其实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申报资格排除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你每年你的那个完成率小于三分之一以上的这些申报，这些医师他的申报资格就会被取消掉。好，那我想我们可以取这样子的模式去做处理就好，也就是说可以直接行为给通知这种行为责任医师他的责任院所去做告知就可以了。那另外因为在108年纳入大水库之后，这个雅统的计划纳入大水库之后，其实署这边也要求一定要 VPN 登录之后才会给补贴钱啊。那我们想到说，其实可以在 VPN 的登录系统里面因为它的来位里面有一栏就是申报医师的 ID。那在来位的后面或许是可以备注一下，如果这个医师他是属于需要用更监片执行的医师的话，他的执行期间其实可以列在 VPN 的后面加注注记。那这样子在而后任何院所，如果这个医师不管他是做职责还是做资源，他只要上 VPN 登录的时候，他应该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医师在某一段期间之内他所执行的新个案必须要用更监片来做申报。好，那这样子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应该就可以解决在实务上一个处理上的一个困难。好，那最后一个理由啦，因为其实我们这次的修订只是会让我们的这个雅统在申报量可以有更加的限缩一些啦，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里算是一种申报上的一个限制的措施啦，也就是希望署方这边能够予以驳斥。谢谢。
因为这个是提示从严的一个规定，所以其实我们支持，我们应该支持实务的作业，比如像那个恢复，所以你们现在讲的时候，其实不用写恢复了，就是由分区那边，就是看看那个分区的申报结束，好像去历史。
对对对。
不好意思，我其实很想把握时间，但是我想要请刚高地区刚刚这个委员的意见不少的，您后续有没有回应？如果把恢复的这个拿掉的话，
高级这边第二次发言，
谢谢。
那其实原则上，通常会考量这一个部分是希望它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如果假设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在专家上面，在其实他们会主动去做更监听，就是说这些21件以上的专家，其实他们会主动做更监听。那是否当分区或是当雅全会在核定这些院所，他们可以这个医师可以做超过20件的时候，同步就直接证书规定，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所有的案件就必须都要做全口更监听的。因为如果他们原本就已经会做全口更监听，但是有部分的少数医师就不会做全口更监听，那就直接这样子要求，凡是被资格核定超过20件以上的医师，都必须全部都要做全口更监听，但是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也不用后续再有这样繁琐的行政作业。以上。
我真抱歉这个议题我们耽误大家时间了不过我还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现在雅统已经是那些一般的那当然我们还是有那种需要那个点子的管控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一般来讲，牙周病如果你这个牙周病其实有些在偏脑，人头一胀，骨头的萎缩就很明显。就是因为有些从颧骨照起来是感觉上骨头没有什么萎缩，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因为牙齿有好几个面，它有可能从这些面才会发现它比较那个有哪个地方是萎缩，但实际上真正牙医是直接的临床的去诊断是最准确的。因为这个 X 光片是一个辅助给那个算审查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因为如果是牙周病的专科医师，他几乎时间几乎他临床时间都在看牙周病的一些 case，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一般的医师GP 的医师，然后还有看其他的 其他科、其他科，但是如果在牙桶比较多的话，当然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管控的一些机制，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来做一些管控的机制，这样，它不是说啊那个根尖片或者那个全口就要，因为其实对病人来讲，我们照就照全口是对病人是最方便的，如果能够诊断它就是有牙周病。从那个全口治疗，因为办理每一张，如果这那是不得已嘛，那当然是在最牙周病的状态是，他们是希望是每一个把根尖片都照，这是他们的比较专业一点。但是有些情况是，哦，所以我一说不一定说啊，让根尖片跟那个机齿两个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我想这个我们希望做一个管控的一个机制。
说我们以上这样子是不是有回应到我们高频代表了，但是我想再看看我们其他的分区代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看法，我想我们这个大组应该也讨论了蛮久的，OK， 那就请主席
在我们也再邀请一个分区代表好吗？有没有其他分区代表对于这一题在审查上有什么行政困难？
刚才讲的好像只是到一次性原则啦，刚刚理事长也有讲嘛，就是专科医师跟一般科医师，就是理疗上会有不一样的部分。那我现在讲说，假如你们抽审的这个是基于品质的需求，不是说要不要付，你们是基于品质上的需求抽审这个部分，那还是说不要定在这个标准里面，定在审查注意事项里面？
谢谢组长，谢谢主席的跟我们发言哈，就是我想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全会先收尾，先收尾，我们再看安排在哪一个步骤来会比较合适啊。那至于在这个目前我们在这里的话，我想先暂缓，好，这样，谢谢。
那也谢谢全联会啦，看起来是方向可行，而且其实是想要自己控制，其实是署方赞成。那分区的有一些行政上的困难，我想有一些文字我们再联合一下，未来还有机会。好，以上，谢谢。